partie.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被倒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论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的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前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面前起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去，六日都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们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脚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然后我们看第二十六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遍，传扬遍地。第七章，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彻底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和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众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个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好，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早晨我们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遇到仇敌是在旷野，是在利非定，然后你看见神呢就让他们和神就让他们经历了第一次的战争。那么那一次我们知道，这个对象战争对象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代表肉体，神启示说他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那么我们今天早晨说过了那个战是怎么打成功的。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能够胜过肉体，因为升天的基督。第一，我们总得要把眼睛注视升天的基督。我们越往我们里面看，我们不小心就看到自己，我们不小心就看到我们的肉体。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一定要记得我们升天的主，他的手永远不下垂。所以这则是第一个秘诀。第二个，今天内住的基督就是约书亚所代表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整个故事打胜仗，是因为前面他们有个灵磐石，就是基督。然后呢，我们叫磐石流出水来，所以当然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那么很自然的约书亚就能率领我们。你知道，一个被充满的人，意思他很容易受引导的。所以现在你能够接受内住圣、内住基督的引导。那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里面，所以一个是天上的基督，一个是内住的基督。所以他们联手的结果，我们就打了胜仗。那么这是第一战。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等到他们真的到了，经过了38年的漂流，最后终于到了迦南门口。到了迦南门口，那么结果他们打发探子去，探子去回来报好消息也报坏消息。好消息是那是流奶鱼米之地，坏消息就是那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以色列人就消化心，就消化，他们不肯去，甚至暴动，他们回到埃及去。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们就漂流在旷野38年。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是迦勒劝他们说，我们一定要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啊，既然是迦南美地，应该流奶与蜜之地就好了，那为什么有吞吃居民之地呢？那么所谓流奶与蜜之地是我们的产业，如果神把产业给我们，就是我们的，你应该坐享其成才对。但是很奇妙，稀奇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讲到承受产业的时候，圣经永远告诉我们是两面，迦南地永远两面，一个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为着我们享受的。但是等到迦南美地的丰富土产进到我们口以前，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征战，我们需要能活着，我们需要能生存呢。因为有人不让我们生存，就是那个亚拿族人，他们吞吃我们，他们要把我们吞吃了，吞吃了，弟兄姊妹，谁能够产生这种产业呢？当然不能。但是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迦勒所说的，我们足能够得胜，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吃那些吃我们，明白吗？吃者从强中来，强者来，这就是这个谁啊，这就是参孙的故事吧。参孙遇到狮子要吃他，结果呢他反而把狮子撕裂了，所以他有人吃了他。所以我们今天的贫穷，就是因为我们一碰到环境，一碰到艰难，一碰到困苦，我们就撒手就投降了。所以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然我们就被吞吃了。你虽然人脚是踩在这个迦南地上，但是对你来讲，这些丰富对你好像是很遥远的一个东西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迦南的地能成为你的实际，这个一定什么？一定经过征战的结果。所以有人要吃你，既然你能吃它，这不是征战是什么？而且你一定要得胜，你打了败仗就没有喜唱了。但因为你打了胜仗，所以今天你就可以得着。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 到迦南这什么意思？进迦南的意思就是要经过属灵的征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约书亚就是告诉我们，他们都进了迦南了，结果你看征战不断，为什么？因为这样他们才能一步一脚印，才能够凡是脚掌所踏之地，神就能通通给他们。所以很清楚的，这幅图画，那么神摆给他们看，结果他们心融化了，结果他们就暴动了，就要不要走了，他们宁可倒闭在旷野。所以这样一漂流就是38年。38年以后呢，又回到加底斯，现在好了，神就带他们进迦南，不过这一次绕过约旦河东走的，明白吗？先是向以东界地不肯，然后摩亚界地又不肯，然后就打出一条路来。那么打出一条路，这不是征战是什么？本来以色列漂流38年，希望能够躲过征战，不要征战就好了。结果你看见碰到是同样的敌人。你看见在约旦河西，如果你进去，你碰到亚拿族人，他们吞吃我们。后来你知道吗？等到这个神借着摩西来回想他们经过河，经过要进迦南以前的种种，也是提到亚拿族人。意思就是说，河东跟河西是一样的。你进去，你碰到亚拿族人，你现在想躲开，你结果你到这边走，你最后还是碰到亚拿族人。你看见那个巴山王鄂他的床，铁床那个长度比可以说圣经尺寸最大的，所以明显他们是巨人，明显他们就是亚拿族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件事：如果你要进享受迦南的丰富，属灵征战是不能避免。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早晨我们说过，当他们进迦南以前，你看见他们是把亚摩利人的两个王拿下来了，然后他们告诉我们，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亚摩利人他们的城没有一样坚固到不能够攻克下来，这就是属灵的征战嘛，明白吗？那么然后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巴山，你看巴山那块地方有多少个坚固城呢？有60座城，又是高又是大，都是巨人在里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本来当初只不过一座城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希伯伦呢、啊，光是一座城就已经把你吓破胆了，就你从此要回埃及去了。那现在呢？神告诉你说，你真正碰到你在这一边，你只碰你一座城，你现在在这一边碰到60座城，那你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基督徒凡是要经过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逃过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过红海也好，过约旦也好，神可以搭一座桥让他们越过，没有，神都是让以色列人经过。所以这件事是，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就像迦勒一样，有另外一个灵，就是有另外什么呢？就不有另外一个灵，就是有另外一种食物。这种食物什么？敌人是我们的食物。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以色列人就过了约旦河了。那么过约旦河，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就住在哪里？就住在吉甲。吉甲呢，可以说离开约旦河不是很远。在吉甲呢，我们知道说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行割礼。那么这个完全犯了兵家的大忌，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刚刚脚踩在这个敌人的土地上，那么这个时候的你的男丁应该保持最高的士气，还有他应该具有最高的能量，而且最好是爆发量，所以你第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了这个进了迦南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进迦南神明明对约书亚说，凡你脚掌所踏的地方都是你的，因为每一块一寸土地都是敌人的。现在呢，神要把他们从他们的手中把它得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凡你脚掌所站的地方都是你的。所以对于约书亚的命令就是，你要准备好打仗。那么一个真的打仗的人，你一定，我上次说过，你一定要保持这个军队可以说最佳能力是最佳化，这个精神状态最佳化，身体身体状况是最佳化的。但是你看神的旨意是什么？以色列一过